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他说这个从东方从西方都是指的现今的时代，以色列现今的复国啊，1948年复国以后，那不光有东方回来，也有西方回来啊。那这里是预言到选民要归回。那我想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百姓归回。另外一节很重要的圣经是以赛亚书43章，我们翻一下好吧。43章第5节到第6节啊。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们再一次看到啊，东方西方啊，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来。那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末后世代就是现今世代，神选民的归回是从四面八方回来，还不光是在当时只是从东方回来啊，他也包括从西方回来，包括从北方回来，包括从南方回来啊。神说北方，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我的众子。那么北方最主要的其实是指的啊苏俄啊。那么全世界现在的这个犹太人大概1500万左右，那么在美国大概有600-700万，那么在苏俄大概350万，那么回到以色列的，那我这个时候的数据，那个时候是他们有大概350万，所以加起来大概就是1400-1500万。你要知道，当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刚刚开始刚刚开始他们回来的人数其实只有3万多个人，而是后来这个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从各地都回来哈。很多人在美国是当博士的，是当科学家的啊，为了以色列的复国，他们放下这些工作，他们就回去啊。他们变成当 pilot 打仗啊，或是甚至在街上当清道夫，他们就是爱国，发现怎么可能亡国亡了2000多年，神真的照着他的应许把我们带回来啊！所以那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地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亡国2000多年可以复国的，真的。你看我们在美国，看我们的下一代，才第一代，他们吃的东西已经是很没有文化的东西，我们叫做垃圾食物哈 ，junk food 啊，吃 hamburger 啊，吃 chips 啦，啊，喝 coke 啦，已经跟我们中国人开始脱节了啊。讲话也都是那样子，这个英文国语的啊，这个有一句没一句的，才一两代。你再到了第三第四代，你就发现在美国的华人到了第三第四代几乎没有人会讲中文，而以色列人到各地去，全世界各地被分散到各地，你发现2000多年圣洁的种类居然被神存留，这是很稀奇的事啊！就对北方说交出来，你知道当1991年啊，我曾经看到一个纪录片啊，在苏俄的机场啊，这么多人一批一批的犹太人出来啊，那是戈巴切夫的时候，他把门开了，让犹太人可以回来。你知道一批一批的人回来，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几乎每天都有1000个人回来。在那短短的那一段时间，这个从苏俄回来的人啊，大概就有1-200万人。啊，就是那时候我看到机场有一个大的条子啊，写 Exodus 91，就是1991年的出埃及。那 Exodus 是出埃及记哈，就是出来哈。所以他们在机场放了一个大招牌，91年的 Exodus， 从苏联这个铁幕的国家里面，这么多犹太人一批一批的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啊，这个不要拘留我的众子。南方指的伊索比亚，我们知道在非洲这块地方，简直是我们不敢相信的，就是非洲这些人里面居然是犹太人，伊索比亚很多犹太人。这个历史传说啊，民间故事的传说是四巴女王去见所罗门王的时候，那回来就带了一批人回来哈，而且呢偷偷的把约柜给带走了，所以你就发现后来约柜都找不到了。那我在一个圣经考古学的一本杂志里面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现在在伊索皮亚所有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都有一个复制的约柜啊，哪一个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个是真的。 那些约柜是被他们偷去的，他们很神气啊。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但是美国出的这个考古杂志里面就放着这件事情哈。那这个南方伊索皮亚，那么在1973年以色列的总理终于发表文章说承认他们是犹太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是很难的。犹太人是优越感非常强的，而这些人是黑黑的人。我怎么样认你这些黑人做我的弟兄们？所以他们经过了很多的考古，很多血统的追查，各种的追查，到1973年他们公开承认说这一批人是他们的这个骨肉之亲啊，准许他们回来。所以我就看到那些纪录片，当这些土人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土人走起路来都高兴得不得了哈，从飞机上下来，穿着那个长袍黑黑的，他们一踏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地上，整个人就跪到地上，嘴巴就一直亲啊，一直亲啊，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1994年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街上很多人都是士兵扛着枪，因为要这个安全问题哈，我常常看到全脸黑黑的这些伊索皮亚人扛着枪，他们就是犹太人，从伊索皮亚回来。那么就这个在1991年5月28号，他们这个归回的这件事情就受到挫折，因为那天伊索皮亚发生政变，所以等于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啊，他们那一天里面啊，这个36个小时里面，他们一共飞了40架的班机，这个把人就加速的送出来，因为将来就没有机会出来了。所以他们急到一个地步，把这个飞机的椅子全部拆掉。曾经最厉害的就是一架飞机里面塞了1087个人。就是那天飞机还是送，一直送，一直送。36个小时里面他们送出来的大概14000多人。这是最后一批从伊索皮亚回到以色列的。那么现今的情形我就没有再去追查，但是我们至少看见圣经里面说的北方交出来，南方不要拘留，而他们真的就是从各地回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是圣经的预言哈。我们讲预言的时候，我们一点不是只是好奇啊，圣经讲什么。读预言要带着敬畏的心，因为我们在这里遇见宇宙的主宰，遇见那位独一的神，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的话就一定应验。没有一个宗教有任何的正典敢讲预言，但是圣经里面都是这些预言啊，就这么奇妙的一个一个的应验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篇信息的时候，讲到第二个啊，说到选民一定要归回，那第三个讲到圣殿一定会重建啊。那么至于将来圣殿重建的预言，圣经里面没有像有一些像敌基督的出现啊等等这些这么明确的话，但是你从很多的线索可以读到，将来主第二次回来以前，圣殿一定会重建。那么现在你在以色列，你知道这个整个的问题就是在圣殿的旧址上面啊，是 Doom of the Rock 啊，这是一个大磐石的一个清真寺在那里啊，这个是回教徒认为这是他们的圣地，所以我在94年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时候跟 Nancy Lambert 我们在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不管今天以色列跟这个腓力士跟巴基斯坦他们订了多少多少多少的合约啊，跟阿拉伯国家订了多少的合约，他说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表面的东西。他说因为到最后一定会碰到一个 bottom line， 就是一个最终结的问题，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问题，这是早晚的问题。今天圣经上预言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那边也讲到一期之半祭祀要止息啊，表示在这个最后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前面圣殿已经在了，以色列恢复了祭祀，而是在一期之半的时候，这个敌基督毁约，然后他就不容许再有祭祀，然后他甚至进了神的殿里面，像帖撒罗尼迦第二章说的，他自称是神啊，神的选民就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大逼迫啊，这都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将来一个一个都会出现啊。这是讲到第三件事情，将来圣殿要重建啊。那第四件事情讲到祝福一定重新临到他们，这是我们读第八章信息里面读的啊，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所以像例如说十二节，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等等等，你们不要惧怕，手里要强壮啊，这是讲到他们要重新蒙福。那么第四篇信息呢， 就是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啊。我们说过前两篇是责备的、审判的，后两篇是安慰的。讲到犹大家必欢喜快乐来代替悲哀进食，而且万民必同献主恩。那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欢欢喜喜快乐过各样的节期，然后特别到了二十节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你就发现以色列百姓那么羞辱、受辱、被掳、被抛散在世界各国里面，可是讲到神预言他们末后的复兴的时候啊，连列国的人十个人要拉出一个人，我们要跟你去，因为我们知道神跟你们同在。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如果复兴啊，教会如果刚强，那传福音都不应该这么难的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这个二十世纪初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啊，你看宾路易师母写的威尔士大复兴的传记，或者别人写的教会历史，讲到威尔士大复兴的复兴，就是当那个复兴临到那块地的时候，那连这些罪人都半夜去敲你的门，说我要怎么样子可以信耶稣的，不用你去敲他的门，他们来敲你的门。他们说酒吧就自动关掉了，监狱里面没有人啊，连这些交通警察都没事干，他们就站在那里组成诗班献诗了。这个真的复兴的时候，神家里面真的就是刚强了，他的外面的世界的罪恶也因着神家的复兴他们被除去。那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纽约这个 Brooklyn， 你看他们这个教会搬家，每一次搬家周围的房价全部上涨。你看神儿女们的见证可以见证到这个地步哈。所以犹太人到最后，当他们重新归回、重新复兴悔改啊，到你就发现到最后万国的民都羡慕他们，因为发现神真是跟他们同在。十个人拉着他，我要跟你去。巴不得我们下次说福音聚会的时候，有十个人拉着我们说我要跟你去听福音。然后那教会就真的是复兴了哈。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到十四章啊，是第四次的信息。我们讲过第四次的信息啊，是什么时候传的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想我们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两篇是一个启示性的信息哈啊，这个一共有两篇末世组成的。那么第九章到十四章你可以分成两段，每三章做一段啊。那么第一篇末世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关于受膏者、关于弥赛亚被弃的预言，就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再临啊，第一次的降临。那么第二篇的末世呢，是十二章到十四章，就是关于这位被弃绝的王他登宝座的预言，这是主第二次的来临。所以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架构的话，你去读最后的六章就很清楚。那么第一次的末世呢，第一个他讲到说这个周围列国要受审判，就没有时间读了哈。你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你都讲到周围的国家要受审判，但是我很感动的是第八节啊，他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你有没有觉得神变得好像很这个怎么讲，很有这个人味哈、这是我的家，我要亲自看顾我的家，那个读起来很亲切啊，好像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像前面讲的那么荣耀，万军之耶和华用那么强的话哈，他现在在这里用非常平民化、非常亲切啊、非常温和的一句话，他说我必在我家视为安宁啊，我就读了真的觉得神很可爱，这么爱他的家。他真的是这么爱他的家，他这么盼望在地上找到一个他可以好好安居在里面，他可以好好享受爱的家。不光我们盼望，主耶稣更盼望。底下讲到西安的王要来啊，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 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我们就熟的，讲到弥赛亚要来临。好，那这是第一篇末世，第九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那么第九章一开始讲到列国受审，那第二件事情从九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十二节，讲到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会带来的福分啊，因为他温温和和，他来了这个西安的民应该大大的喜乐。然后后面讲到例如说第十六节，我们就抽读几节好了。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主耶稣来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原生长菜蔬。然后跳到第六节，我不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就发现在这一段的里面，就是第一篇末世的第二个点，就是第九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十二节，讲到弥赛亚来要带来这么多的福分，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却弃绝了这位弥赛亚。所以第十一章呢是在这里解释，等于也在这里检讨为什么他们没有早日蒙恩，为什么以色列没有蒙到这样子所应许的恩惠，是因为他们摒弃了这位良牧，所以以至于他们带来了悲惨的结果。所以十一章在这里讲到他们弃绝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预言，好像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如果他们给了我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讲到主耶稣被卖他被弃绝，这些预言都出来了那底下讲到这些的审判，这些的管教，这些的痛苦临到他们。好，那第二篇的末世呢，就是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讲到这位曾经被弃的王，他第二次要再来，他要登宝座的预言那么第一个点，我们讲到以色列被列国围攻，但是主必蒙主拯救。那这是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复国了，但是周围的国家要来攻击他们，但是主要亲自的拯救他们那弟兄姊妹，那这一方面的预言，这一方面在历史上其实也是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以色列复国，我们都知道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那复国不到几个小时这个约旦、埃及这些阿拉伯联军他们就一起来围攻以色列，而且那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口号，是说他们要把以色列赶进地中海，因为那时候回来的只有30000个人。所以整个这些埃及、约旦、这个大马士革这些人联合起来，他们说我们就这样赶着他们，就可以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了。有没有想到他们被打败了？这是第一次那么紧接着下来呢，在这个1956年10月29号到11月6号，他们又第二次的要来攻打以色列，他们又被以色列打败了。那么到了第三次，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六日战争他们这次这个用了很大的军力要来打他们，那以色列这个急得向联合国求救，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联合国这个明明是peacemaker 应该是和平使者，但是他们却在24小时内完全撤出去了，就把以色列丢在那里了。以色列这时候完全没有依靠，他们就是靠着神，结果就很奇妙的事情他们就用只有他们自己只有的这100多架的飞机他们在一天的里面，他们炸毁了埃及9个机场，然后300架战机，然后约旦、叙利亚也把他们的26个机场全部都炸掉。在六日战争，戴阳那次打，我那时候记得我还很小听我爸爸在那边放收音机就在那边听我就记得那时候戴阳打这个六日战争真的是很过瘾的事情我们那时候心里面都很敬拜神，因为圣经的预言1967年这个六日战争，而且 他们大军来打，这个联合国放弃他们，不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靠着神六天里面把这个这么大的联军全部打掉，而且在第三次就是这个六日战争，以色列的版图大大扩大，他们把西乃半岛收回来，他们把这个 West Bank 就是现在的这个 西河岸他们收回来，他们把北边的戈兰高地 收回来，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终于第一次进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收回来。那个纪录片里面讲到带羊带着军队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哭着进去的，他们到哭墙面前，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把祷告词就插到哭墙里面，带羊将军说我们再也不出去了。弟兄姊妹，神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人要打他们，但是他们却这样子浩浩荡荡进去把这么多地都收回来。后来因为联合国因为其他国家出面，在强迫以色列愿意放的再把西乃半岛又再重新还给埃及了，因为这些埃及人输得太没面子了，这些东西全部还给他们，但是至少他们进了耶路撒冷，所以下一步是要把圣殿可以收回来，对不对？这是他们一步一步照着预言在应验。那么到了第四次很大的战争是在1973年10月6号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这个实在是这个很怎么讲呢，很不够义气哈，他们利用犹太人的安息日来打，这是他们的诡计，对不对？你安息日你什么都不能做嘛，知道犹太人守安息日，这个你知道吗？这个那个首相大概是梅尔夫人带着全国为了这件事情祷告，那么神自己亲手出来做事情。这个埃及的大军和坦克车他们从西乃半岛要过来的时候，突然碰到那个日头直接照着他们，他们看不见路了，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开这个坦克车，因为日头直接照着他们。然后北边的这个叙利亚拿着这个苏俄座的坦克车从北面戈兰高地翻过来要打他们的时候，结果突然汽油的供应跟不上来，所以也被卡住了。所以当以色列人安息日一完的时候，就把他们打得七零八乱，神的作为。就是为这个去读这些历史，我们里面真的是要很敬拜神哈。那圣经上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四围的列国要来攻打他们，但是神要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睡的碑。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你就发现所有打以色列人后来都自己找麻烦他们都受到重伤啊。我们跳到第八节好了，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你说读这些信息，你说我们心里面真的应该很激动，也很喜乐哈，讲到我们的神。那第二个呢，是第十二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章第三节，讲到以色列要大遭逼迫，然后全家悔改信主。那这一段的事情呢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今天2010年是介于第二篇末世我这里所写的 A 跟 B 之间。那么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这里讲到以色列大遭逼迫，全家悔改认主啊。我们先读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知道那是大灾难的日子啊，征战的日子。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因为山谷等等等。耶和华我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来。这是讲到当就是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攻陷这种话你现在去跟以色列人讲，他们绝对不喜欢听的所以当我在94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游览车开到这个哈米吉多顿，就是耶斯列平原的时候那天我们在那里看看那边的这个场地，我就跟我旁边的以色列导游，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相不相信将来有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他当然不相信了，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就是不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到有一天万国要来攻打耶路撒冷，要被攻陷，他们的城墙他们的百姓要被抢夺，妇女要被玷污，城中的人要被掳去。而当他们在这里受难逃的时候突然他们的主从橄榄山回来，橄榄山裂为两半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看我们回头看第12章第10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城耶路撒冷叫大卫家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让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那弟兄姊妹，就讲到那天他们在逃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的救主降临来拯救他们，而他们一仰望发现这一位来救他们的就是当初他们所扎的那一位身上带着伤痕，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主的面前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懊悔，他们痛哭，他们哀哭像哈达临门那个时候的哭，那是约西亚王死掉的时候众民的痛苦那就是因为他们那天就放声大哭，他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所以到了第13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污秽。他们那天才晓得当初所扎的原来就是他们亲爱的救主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当以色列再一次被逼迫，耶路撒冷被攻破，他们无处可逃的时候，因为万国来攻击他们，但是那时候弥赛亚会来救他们，而这位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原来就是当初所搭的那撒勒人耶稣。所以他们那天悔改，他们那天痛哭那天神要开一个泉源洗足他们所有的罪恶，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就是圣经的预言，弟兄姊妹，一步一步的这样子下来。然后14章从第4节到21节预言到弥赛亚最终的降临，还要建立国度全地万民都要归给主。第9节14章，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第16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20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21节最后，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所有外邦的这种权势这种的迹象全部从神的殿中被去除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两个末世在我的讲义上有一个表做了一个比较，我想我们就非常清楚了。那么第一篇的末世是第9章到11章他重在讲受膏的王被弃绝的预言，那么他讲到有关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预言，他主要是讲到弥赛亚他的遭遇和他的结果，他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降临不能建国的原因是因为被百姓弃绝，他也讲到将来末后要发生的事情，他重在讲 what 就是什么，就是要发生哪些事。那么第二篇的末世是12章14节，他重在讲这个被弃的王他要登宝座的预言，那这是有关于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预言。那么第一次是的预言是在讲弥赛亚，那这一次的预言是在讲弥赛亚的国以色列国的遭遇和结果。那么这一篇的末世也讲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要建国的经过和结果，就是百姓的悔改和接纳。那么他论到末后之事将要如何发生及其的经过，所以他重在讲号，就是如何，就是怎么发生。那我想这样子的信息整个撒迦利亚书的这个分段就是整卷书读起来好像很难读，但是我想我们这样讲完了以后 1842，清楚了吗？一个呼召，八个意象，四篇信息，两个默示啊。而且我们更喜乐的事情，就是整个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前途，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今天所有投身于神的见证啊，跟耶和华一样，为着神的殿，为着锡安火热的人，神都要大大的祝福我们啊。而且在这里说到，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是靠着他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带着把握，带着盼望回去。那神特别说啊，谁能够藐视这日的这世的日子为小呢？啊，这个建造手拉线砣建造神的殿，这是在神的眼中永远是大事啊。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谁能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当我们真正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见证而活着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这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我引用斯百克弟兄那个 On High Calling 上头来的呼召那本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无论做什么事，不管是大事还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这句话再激励我们，好，我们为着主在地上捡起一根线来，我们为着主在受冤屈的时候不跟人家争竞，我们为着主在神家里面，我们肯做一个隐藏安静的得胜者，所有的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大事。而且神特别说，谁能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啊，行这样子的事，活在神的心坎中，这是神的宝贝，因为他会锡安火热，因为他说这是他的家。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回去以后，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我们的教会不再是一个荒凉的圣所哈，而是神要回到锡安来，他说我要住在这里，他说我要照顾我的家，但是这是我的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